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47-53。路加福音22:47-53，我来读。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拿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迎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阿门。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是扫罗。尽管在许多有君王制的国家中都有过许多国王，但在所有的国家当中，第一位国王只有一个。在以色列，扫罗占据了这个荣耀的位置。神通过先知撒母耳向扫罗王传达了命令，要他彻底消灭属于亚玛利的一切，无论是人还是牲畜，一切都要尽灭。当时的战争就像年度仪式一样，其中大部分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当时如果战争得胜，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通往快速致富的一个捷径。然而神命令扫罗王要除掉亚玛利，不是出于要进行经济战争，而是要进行圣洁之战。因为亚玛利的罪孽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神通过扫罗王为工具，要审判亚玛利。然而圣经对于扫罗王进行的战争做出了如下的见证，撒母耳记上15:9。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从表面上看，扫罗王听从了神的命令，并且在战争中取得了大胜利。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很多优质的牲畜，甚至俘虏了亚玛利王亚甲。俘虏敌国的国王，对胜利的国而言，是能够向人们展示自己的最好的一个战利品。在这种情况下，说留下也可以翻译为爱惜，中文圣经翻译成怜惜，意思是扫罗王觉得自己的战利品太有价值，不愿意放弃。对他来说，得到战利品比遵循神的命令更重要。他不愿意随意丢弃这些战利品，有了这些战利品，国家财政将更加稳固，俘虏敌国的国王可以提高士气，看起来无比美好。因此他保留了亚甲王的性命。扫罗王认为他所做的决定是明智的判断，他以此为傲，甚至为自己树立了纪念碑。当扫罗王遇见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他自豪地说：“我已经遵行了耶和华的命令。” 这是因为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听从了神的命令。然而撒母耳先知问，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王沉迷于牲畜的声音，而没有听到他本该听到的神的声音，也就是说他没有听神的话，并且他如此辩解说，撒母耳记上15:15，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绝了。扫罗王没有说是他自己留下了牲畜，却说是百姓带来的，并且他还借口说是为了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才保留的那一部分，他没有他自己的神。换一句话说，扫罗王过着与神的旨意和话语无关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撒母耳先知如此表达神真正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撒母耳记上15:22-23，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神更喜欢有人听从他的话语，而不是献上各种祭物，包括燔祭和平安祭。神宣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而且违背神的话语等同于拜偶像。扫罗王的决定性的罪过，是因为他没有倾听神的声音，他没有听神的话，这成为了他失去王位的一个出发点。如果自己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计划，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如果不能放下个人的想法和计划，就像扫罗王只看到家畜，看不到其他的事物。因此，这可能成为使自己崩溃的一个出发点。尽管神通过撒母耳先知确立了扫罗王的国位，但他过着与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无关的生活，原因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撒母耳记上18:10，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大卫扫罗手里拿着枪。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即表示邪恶的灵在神的统治之下，也意味着当时扫罗王受到邪恶的灵魂的支配时，神置之不理。因此我们现在作为侍奉主的人，在生活当中，是因为神主管我们，阻止恶灵操纵我们。 扫罗王，他一直到最后都过着违背神的生活，是因为他没有在神的权柄之下，而是在恶灵掌权之下。在扫罗王统治的最后阶段，非利士军队要与以色列打仗，他感到恐怖，他的心灵颤抖得像山杨树叶子一样，因此他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撒母耳记上28:7-8，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召上来。被恐惧所困扰的扫罗王完全失去了分辨能力。之前撒母耳先知曾对扫罗王说，不听从耶和华的声音，而是行巫术的事情，在他眼中是可憎的。然而扫罗王当时确实违背了神的声音，现在却实际上去寻求巫术。扫罗王伪装起来，去找寻隐多尔的交鬼妇人，事情发生在夜里。当然，那时确实是时间上的夜晚，但更重要的是，扫罗王的灵魂被黑暗的权势所困，正如阴暗的夜晚一样。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像扫罗王一样被黑暗的权势所困的人的一些内容。47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说话之间指的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一时刻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面对前面将要被付十字架的事情前去祷告，请求门徒们与自己一同祷告，因为他的心灵为此困苦。耶稣祷告更加恳切，极其伤痛，他的祷告就像浓缩的液体一样，就像挤出浓缩的液体一样，汗水如同大雪点滴落。然而门徒们却疲惫地在悲伤中入睡，如同婴儿深陷在哭泣之中，最终疲倦入睡一样。在门徒们沉睡之时，来了许多人，他们当中领头的人是犹大。经文描述，在耶稣前来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到了那里，此外耶稣习惯性的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祷告，这意味着耶稣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坚持祷告。这件事情是包括犹大在内的12个门徒都清楚的事情。然而在接近耶稣的门徒当耶稣的人群当中，领头的人是犹大，他被描述为12门徒里名叫犹大的。实际上，即使我们描述为来了许多人其中一个是犹大也是可以的。尽管如此，路加却把这个场面描述为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名叫犹大，用这种方式来描述犹大，即使大家都明白他是谁， 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表述的含义是在讽刺称呼犹大为十二门徒里名叫犹大的，以此表示藐视。然而我认为这种表述强调了犹大是十二门徒里的一员。虽然知道犹大不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他却做出了这样的行动，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大多数都是来自北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与此相反，犹大可能来自南部的犹大地区。因此犹大可能是唯一一个在不同地区的一个门徒。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将管理钱财的责任交给了犹大，意味着犹大是耶稣门徒当中的财务负责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亲戚要核心，要开展一个新的业务，会把财务管理工作交给谁呢？很可能会是自己亲自来做。如果是要交给一个人来做，可能是会交给最值得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如果说管理钱财，那么有个专家就是税吏出身的马太，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他是更胜任这个角色的人。然而耶稣还是选择将这个角色交给了犹大，可见是对他的体贴照顾。然而这个门徒却背叛了耶稣，并且是在抓捕自己老师的事情上作为带头人。48节，究竟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当时最普遍使用的希腊语词汇表达爱、喜欢的是 phileo。 在经文当中，亲嘴就是希腊文 phileo 翻译而成的。此外，亲嘴也是 phileo 的名词形式。犹大以最亲密且充满爱的行为背叛了他的老师。耶稣问犹大，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质吗？这不是为了谴责他，而是为了说，犹大，这样做不好吧？现在改变你的生活也不晚，是传达一种忠告和请求。在马太福音当中记载了耶稣称呼犹大为朋友。耶稣不是将犹大设为叛徒，是用刀刺自己老师的人，而是将他视为一位朋友，一位合作的同工。然而犹大没有改变他的心意，因此犹大的亲嘴 Judas Kiss 已经变成了背叛的意思，特别是指伪装成友善的背叛行为。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49到51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一部分我们上周详细查看了这一部分。重要的是，当彼得用刀砍掉大祭司仆人右耳的时候，耶稣修复了他的耳朵，而且说要到此为止吧，要他们忍耐下去。耶稣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力量，也不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解决方案重新恢复 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对耶稣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在此之前，耶稣已经治愈了许多患病的人，使被鬼附的人恢复，甚至可以使会堂长雅鲁的女儿死而复活，也使已经死去四天被埋葬的拿撒勒复活。对于创造主神一同创造天地万物的圣子耶稣来说，修复耳朵并不是神迹。彼得没有控制自己的感情挥刀，是因为他的内心仍然存在着自己和门徒们梦想的主的国度。然而这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帝国，而不是耶稣所讲的天国。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忍耐，是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为了承受苦难，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并升天。因此，耶稣的逮捕就如同一系列事件的出发点。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场所、共同体和社会当中，我们可能会想，连这样的事情也要忍耐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忍耐可能是最佳的答案。如果不忍耐，当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就会后悔，刚才忍耐一下就好了，可能这种后悔就会涌上心头。不忍耐不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最重要的是，忍耐是与我们合力成就神美意的神，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哥林多前书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开始于恒久忍耐，结束于凡事忍耐。没有婴儿一出生就可以走路，就可以说话。一个婴儿从出生到学会走路，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期间要需要不断的反复摔倒，经过这样的练习才可以做到。如果一个婴儿在出生之后，父母迫切的希望他能够走路，这样可能是没有把自己的孩子看作人，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四脚的小牛犊。父母不会因为婴儿经常摔倒，不会因为孩子说话不流利而对孩子表示愤怒。通过这样的过程，孩子会成长，所以知道等待。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一样，正如主耶稣耐心等待我们一样，我们也要耐心等待。我们试图用关于试图用加略人犹大带头来捉拿耶稣，有如下的见证。52，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大祭司是以色列的最高宗教领袖。当时人们的生活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大祭司在当时的人们当中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实际上的最高领袖。本来大祭司是终身的职位， 只能由一个人来担当，但由于宗教的败坏，大祭司职位变成由总督任命的任命职。因此当时有两位大祭司，大祭司安纳斯和盖亚法，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安纳斯被赶出大祭司的位置之后，以贿赂的方式将自己的女婿盖亚法安排上了大祭司的位置，继续行使着大祭司的强大影响力。这两个人都亲自前来逮捕耶稣的现场，可见他们有多么重视逮捕耶稣的事情。圣殿的警卫队长在希腊语当中是 strategos， 他不仅仅是巡视和看守圣殿的人，而他的最初的意义是将军、统治者、总督等最高职位的称号。当时耶路撒冷圣殿的治安和警卫由24个小组分工负责，他们的总负责人被称为 strategos。 生活在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他的著作《犹太战争史》当中提到 strategos 是在大祭司之后，是指犹太教等级制中的第二高的职位。他们也一同前来逮捕耶稣。然后长老们是以色列社会的元老们，是有影响力的人们。此外，逮捕耶稣的士兵也应该有很多。他们把耶稣视为一个强盗，强盗智力使用的强盗，强盗呢是指用暴力的强盗。他们带着刀棒。希腊语当中的说明刀的词有两个词，刀和剑之间的区别通常是单刃的是刀，双刃的是剑。更明确的区分是有剑鞘的是剑，没有剑鞘的称为刀。剑的主要用途是刺，而刀的主要用途是砍或者割。本文当中使用的剑涵盖了从长刀到短剑所有的概念，表示由金属制成的所有的武器，而棍是指木头制作的武器，类似于朝鲜时代使用的棍棒。包括大祭司在内的宗教领袖，他们为了逮捕耶稣，不知道付出多少心血，密谋了多少。耶稣对前来逮捕他的人说这样的话，53节上半部：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耶稣指出他在克西马尼园里被捕的过程不是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的，强调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如果耶稣违反了律法或神的诫命，那么在应当在很多人的关注下，应该是在圣殿里面坦然的被捕。然而他们并没有那样做，他们不可以那样做，所以他们不得不选择在人们不能够看清楚的，在漆黑的夜晚进行非法的逮捕。耶稣接着说，53节下半节：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了，黑暗掌权了， 时候指的是按照自然法则确定的特定的时间，或适合进行某项行动的动机。换句话说，耶稣在被捕时强调，这不是神所设定的时间。因此，在马可福音当中写到，这是要应验圣经的话。在这一切过程当中，都存在于神的思想和神的旨意当中，强调这一切都在神的主管之下。此外，耶稣指出，包括加略人犹大在内的以色列宗教领袖正在进行的行动，并不是在光明的权柄之下，而是在黑暗的权势当中。应当处在光明当中的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以及应当守圣殿的圣殿的警卫官和长老们，他们都处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在这样的行为当中，与扫罗一样，虽然神的恩典使他成为以色列唯一的第一任国王，但由于不在神的权势之下，而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最终使他们选择，正如在黑夜当中寻找教诲的妇人一样，他们如同加略人犹大一样行动。我们的国家曾经被称为毒品清净之地，但现在这已经成了过去。去年2022年触犯的毒品罪犯超过了18000人，今年预计会更多。全国范围内首次调查了您是否曾在医生的适当处方之下情况下之外使用过毒品，结果显示有 3.2% 的人回答曾经使用过。 3.2% 意味着全国范围内大约有160万人曾在治疗目的之外使用过毒品。如果限定在19到69岁之间，那就是约有120万人曾因不正确的目的而使用过毒品。虽然不是所有有过毒品经历的人都是成瘾者，但其中至少有 10% 的人可以说是中毒者。因此可见超过10万人成为了毒品的奴隶。虽然医生监管下的极少量的药物可能有助于治疗疾病，但滥用毒品会导致成瘾。毒品成瘾是一个人应该控制毒品，但却被毒品控制。此外，涉及暴力行为，甚至夺取人生命的事件，如约会暴力、约会谋杀，也时常在新闻当中出现。而且问都不问的暴力和问都不问的谋杀也不时发生，这些内容太可怕、悲惨，无法在这个时间里面表达。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即使生活在黑暗当中，也可能会不自觉地参与各种暴力和不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我们都不是生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而是生活在光明的权柄之下的人。此外，就在使徒保罗成为使徒之前，他以为自己在行走在光明当中，直到他前往大马色的途中，然而只有在遇见本来就是光的主耶稣基督， 战胜了死亡和世界并复活的主之后，才意识到了自己曾经是处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他三天曾经失明，然后当像鳞片一样的物品从他眼中掉下的时候，他才能够再次看见东西。之后他成为生活在光的权柄之下的属于光的人。曾经与扫罗见面的耶稣基督，现在也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走在生命之道上。这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战胜世界，成为活在光明当中的人。如果是作为光的主耶稣基督在呼召我们，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虽然我们被称为主的门徒，但我们仍然可能像加略犹大一样，虽然在光中服侍神，但有可能像黑暗当中的宗教领袖一样。相反，我们也可能生活在光明的权势之下。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生活在黑暗当中，正如以色列王，就像扫罗一样，或者在永恒的光中成为主的门徒，成了扫罗。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取决于我们将如何回应。让我们都把作为光的耶稣基督为目的，活在他的光明当中。这样，即使在我们的生活领域当中，好像黑暗掌权了，好像黑暗占了上风，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处在光明当中，我们是主的，属于主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尽管扫罗凭着神的恩典成了以色列第一任国王，但他并没有在神的主管之下，却在恶灵的掌权之下。因此他的一生是追求欲望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充满黑暗的一生。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然而这不仅仅是扫罗王的样子，如果我们也没有在主的主管之下，我们也没什么不同。即使我们蒙召为主的门徒，有可能像加略犹大一样，并没有追求主，而是追求自己的欲望，生活在黑暗之下，像宗教领袖们一样，成为黑暗的奴隶，受到黑暗的支配。他们试图捉拿耶稣。我们确认我们的脸，如果我们不以作为光的耶稣基督为目标，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黑暗的权势之下。正如使徒保罗在遇见作为光战胜世界击败死亡的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一生处在光明的权势之下。让我们也生活在光的权势之下。因此让我们因着我们生活在光明之下，让我们成为除掉黑暗的主的通道。如此让我们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在这个时代像保罗一样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